致善戒法师的感谢函。我第一次听闻善戒法师教授佛法，是在2000年去印度佛教圣地朝圣的途中。法师的开示是如此强而有力，直入人心，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佛陀时代。事实上，无论法师教导何种法门，我的心都能毫无疑惑地立即做出回应。心知道这是真理，能辨识正法，疑惑也随之消失。有一次在听法师讲解阿毗达摩的时候，一个我曾经长期持有的错误观念，突然间便无比清楚地自我呈现出来，一切由错误观念而升起的痛苦也都变得清晰明了。但经过关照和纠正之后，它就逐渐失去了它的力量，进而消失了。从那时起，我对佛法升起了坚定的信心，对老师深入浅出的教学方法更是敬佩不已，因为老师教导佛法的方法令我无限受益。这样的情况重复的出现，每次法师的教导都让我对佛法有新的理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直接的改变了我的观念，让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理清一条道路，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以及他人的痛苦。法师能简解每一句经文乃至最深奥的阿毗达摩的含义，使得那些你认为不可能斥之的法会突然呈现出来，照亮你的心，理解随之增长，信心随之增长，宽容随之增长，快乐随之增长。如果没有遇见法师，我觉得我的人生会很悲哀，我会因为不能看到一切皆因缘法而无法原谅自己的过失。我想我是非常幸运的，法师做出了极大努力去教导佛法，并且从未放弃过他的学生，哪怕是像我一样无比沮丧的学生，他所给予的我今生无法尽数回报。所以我决心一直按照他的教导不断修行，来成就我此生之福。致善戒法师的感谢函二。应该是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安排，今年有幸参加了老师的十日禅修营，这一次我是带着一堆世俗的烦恼以及修行上的困惑而来的。多年修习佛法，似乎也未解决问题，为此身心疲惫不堪，甚为懊恼。在小餐中，老师很耐心地倾听了我的情况，用慈悲及智慧的简单话语就轻易化解掉我心中的困惑，扫清了我修行路上的障碍，令我茅塞顿开，又重燃起对佛法修行的信心及动力。真的非常感激老师。此后的每次佛法开示中，老师总是能将无上甚深的佛法以简单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讲经说法清楚易行的同时，又极具针对性，照顾到不同类型的学生。更重要的是，老师学识渊博，熟悉经典，既善于引经据典，又懂得在适当时候分享自己的修行经历。听起来就犹如亲临佛陀说法一样善巧，让我时常感到法喜充满，受益匪浅。经过老师的智慧点拨，在禅修中我进步飞快， 通过止观酸运的不断修习，短短几天就将困惑多年的嗔恨顽疾逐渐瓦解，减轻了大量的世俗烦恼，并体验到无我的感觉，连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老师的这种包容、谦卑及慈悲大爱，至今都让我深受感动。这次禅修让我对业果法则有了更深的体会，过往无论嗔恨谁，无论多少烦恼，都不过是庸人自扰，实在愚痴。寻寻觅觅，终于遇到适合自己的老师，今日得与名师点拨，内心充满了感恩及崇敬之情，珍惜希望老师的慈悲和智慧能度化更多有缘的众生，令他们身心安乐，顺利去向解脱之道。学生也会更加精进禅修，踏实认真学习佛法，以答谢师恩，敬祝老师身心安乐。从此岸到彼岸，出自相应部的《毒蛇经》，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特别是对于想要深入了解内观禅的修行人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因为里面涵盖了很多修行内观禅所必须的知识。这部经典是围绕下面的故事展开的。有一个人犯了罪，国王想要把他关进监狱，但由于找不到任何证据，国王便只好分派给他一项工作，让他照顾十条毒蛇。每天这个人都要喂养这些毒蛇，帮他们运动，把他们拿起又放下，帮他们洗澡，让他们入睡。这个愚痴的人以为这份工作是国王分发给他的奖励，所以他非常开心地负责这项工作。突然有一天，他的一位善友来到他面前，并告诉他说，如果其中有一条毒蛇对他起了嗔恨心，咬他一口，他就会中毒身亡，或即经受如死亡般的痛苦折磨。他应该立刻离开这些毒蛇，赶紧逃跑。听完朋友的一番劝告，他开始害怕这四条有着致命毒液的毒蛇。为了摆脱这些毒蛇，他拼命逃跑，从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大丞相国王汇报了这个人逃跑的事情，于是国王立刻派出了五名杀手前去追捕。这个人的善友又出现在他面前，并告诉他现在有五个杀手正在追捕他，一旦抓住他就会夺他性命。想到四条毒蛇和这五个杀手，这个人非常非常害怕，于是马上又开始逃跑，从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当国王发现毒蛇和杀手都杀不了这个人，于是对他的大臣说，最初被毒蛇追赶的时候他逃走了，现在被五个杀手追赶的时候他逃得更加迅速，我们既然追不到他，也许可以通过诡计抓到他，派一名有佩剑的凶手去追杀他。这个凶手是他从小的亲密同伴，他们曾经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所以他应该觉察不到此人的邪恶意图。然后大臣们马上找到了这位凶手，叫他前去谋杀这个人。幸运的是，此人的善友再次出现，告诉他事情的真相，并让他小心警觉，赶快逃跑。四条毒蛇，五个杀手，还有一个假装成亲密同伴，其实却是内应间谍并带着佩剑的凶手，他更怕，逃得更远了。他来到了一座空村，村子里面只有六个房子，他进入每一 个房子都是空洞和荒凉的。他集齐的每一个煮饭锅都是空空荡荡的。这个人认为这里什么都没有，比较安全，可以停下来休息，于是决定继续留在方屋村庄待一阵子。但这时他的善友又出现了，并告诉他村里刚被六个强盗打劫过，这些强盗随时可能返回，所以他不应该留在那里，应该立刻离开。于是这个人顾不上休息，继续逃跑，直到他来到一条踹急的河流面前，回头看，此岸是可怕和充满危险的，四条毒蛇，五个杀手，一个假装成亲密朋友且佩戴配件的杀人凶手，六个强盗，彼岸是安全宁静没有危险的，但是却没有渡船或桥能够从此岸通达彼岸。那人想，我可以收集一些草、细树枝和树叶，然后把它们绑在一起，做成一个木筏。这样，有了木筏，再通过我的手和脚的努力，我就可以安全地抵达彼岸。所以他收集了草、细树枝和树叶，把它们捆在一起，制成了一个木筏。通过木筏以及他的手和脚的努力，他安全地越过河流到达彼岸。到达了彼岸，他站在高地，感到非常的舒畅安全。比喻短说，四条毒蛇比喻什么呢？他们是世界或四大元素，地水火风。五个杀手是谁呢？五曲韵。是谁在假扮成亲密朋友，但其中是一位敌人，贪爱。有六个空屋的村落指的是什么呢？六根。六个强盗是谁呢？六尘。采集的河流代表的是瀑流、玉瀑流、有瀑流、见瀑流、无名瀑流。此岸充满危机，令人恐惧，代表有深见。帮助此人通往彼岸的木筏八正道，用自己的双手双脚做出努力，被比作激发内在的能量。彼岸代表涅槃，跨越苦海，超越此岸，并站在高地代表阿拉汉。四大五曲韵，贪爱六根和六尘，有身见是瀑流，八正道是正情涅槃，所有这些法都是一位修行人应当知道的。世界或四大元素，在经典里面为什么用四条毒蛇来比喻世界呢？想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应当修习世界分别观。这个特殊的修行法门可以帮助我们如实的理解色身的舌相。佛陀教导的世界分别观有两种方式，详尽法和简略法。在大念处经中，佛陀为俱卢人开示了世界分别观的简略修法，因为他们的观智十分敏锐，能够很快理解教理。佛陀说，比库如此观察其身，无论此身如何被摆置或安放，都只是由各种界组成的，在此身中只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像这样简要的教导是超乎我们大部分人的理解范畴的。那些顿根型的人该如何修习呢？佛陀在教戒罗侯罗经和戒分别经中为他们开示了世界分别观的详尽修法。这两部中等长度的开示中，他很善巧地用世俗地来达到圣义地。比库们，什么是地界呢？地界可以是内在的或外在的。什么是内在的地界呢？凡自身内各自的 粗硬的、凝固的、直取的，即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肌肉、筋腱、骨络、骨髓、肾脏、心脏、肝脏、黏膜、脾脏、肺脏、肠子、肠间膜、胃、粪便，或任何其他自身内各自的粗硬的、凝固的、直取的，比库，这被称为自身内的地界。从世俗地角度来看，我们的身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从圣意地角度看，是由世界组成的，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巴利文的达都翻译为界，是因为它持有它各自的特性，世界中的每一界都有其各自的特性。地界，地界的特性是什么呢？当我们看到一片大地，心中的感觉是什么？硬。如此硬是对地界的特性，它的作用是作为其他各界的立足点，它的现起是接受其他三界。地界共有六个特性：硬对软，粗对滑，重对轻。硬和软不能同时存在，但是硬还是软，只是相对比较而言的。当不是很硬，那就是软。这种相对比较也存在于其他两组特性中，如果不是很粗就是滑，当它不是很重，那它就是轻。理解它们的相互关系是辨别地界的基础。修习世界分别观，首先要熟知以地界为主要组成元素的身体的二十个部位：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肌肉、筋腱、骨髓、肾、心、肝、黏膜、脾、肺、大肠、小肠、肠中、胃中物、粪便和脑，足以审查各个部位。硬的特质逐渐变得显著，为帮助辨识硬的特象，你可以将上下牙齿咬在一起，去感觉牙齿的僵硬，然后从头顶到脚底扫描全身，辨别身体的硬。当全身的硬变得清晰时，你可以开始辨别粗。你可以摩擦自己的皮肤来感觉皮肤的粗糙，然后从头顶到脚底辨别粗，以同样的方式逐一扫描各部位来辨别软、滑、重、轻，直到这六种地界的特性清楚地呈现出来。水界，第二个元素是水界。当你看到水，心中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呢？流动。因此流动是水界的特象。如何分辨身体内的水界呢？身体有12个部位，以水界作为主要的组成元素。胆子、痰、脓、血、汗、脂肪、泪、油膏、唾液、鼻涕、关节滑液、尿液。当你想到汗水、血、眼泪或尿液，流动的特象将变得清晰。根据阿毗达摩，水界是不能被触觉感知到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可触知目标。水界只能由意识来辨知。如果你用手拍水，你可能会感觉到压力。压力是风界的一个特质，不属于水界。你也可能会感到冷，但寒冷。温度是火界的一方面特质，你还可能感受到水的柔软，而柔软呢，是地界的一方面特质。你不能感受到水界的特象，流动。流动是不能依靠触觉分辨的。水界的另外一个特象是凝聚或粘结，是使身体各部分聚在一起的力量。我们身体的所有器官能够被凝聚在一起，是因为水界的作用。如果没有水界，身体的器官和四肢就会分散开来，没有固定的形状。在禅修过程中，行者有时会感到身体很紧绷， 这就是因为水界的粘结力产生的。火界，第三界是火界，热或者温度是火界的特象。在身体中，火界在四个方面起作用。第一种是体温之火，你能够感觉到身体的热是因为体温之火，这火既不是你也不是我，它仅仅是火界的作用。第二种是成熟以变老之火，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头发会变花白，是因为这类的火在起作用。所以身体里火界超盛的人，头发也比较容易变白。第三种是消化之火，它帮助消化我们摄入的食物，消化之火是过去的夜深的色法。第四种是发烧之火，这是火界超盛导致身体发烧。风界，第四个元素是风界，它有压力、支持和推动的特效。风界的支持作用让身体保持笔直向上，常坐时身体可以挺直，不会崩溃、瘫痪，正是风界支持的作用。推动的作用可以让身体以及手脚弯曲和移动，心脏跳动、腹部上下鼓动等。世界组成身体，身体就是由这世界组成，地界是其他三界的基础，水界使身体凝结，火界保持身体温度，风界支撑身体。身体仅仅是由一组元素组成的，这就是身体的实相。因为我们没有如实了知身体的实相，我们把身体当作是我、我的、我自己，因此我们会认为存在一个可被依靠的恒常身体，并且紧紧抓住这一观念。为了培养对身体实相的认知，我们应当坚持修习世界分别观，无论是用详细法还是简略法，从头顶到脚趾，不断地反复对每一特相进行辨识。当你感觉到全身的硬，知道这是地界；当你感受到身体的温度，知道这是火界；当你感受到身体的粘结，知道这是水界；当你感受到能够保持身体姿势的支持力，知道这是风界。硬、粘结、热、支撑，仅仅是相关元素的特象，不是我或我自己。没有这样关照自己的身体，是很难体会身体的无我的本质。你必须反复地辨识世界，直到智慧升起。当定力深厚的时候，你可能会关照到身体是由许多生灭的气泡组成的，根本没有稳固的实体。有些禅修者通过定的力量不断关照身体的四大元素，他们可以看到四大破碎成千万粒微粒子，快速震动着，不断地升起灭去，重复看到这些不受控制的生灭现象，行者就能体悟身体的稳固实体只是一种幻觉。之前，行者可能十分迷恋自己的身体，认为那是实有的、健康的、美丽的。现在透过正确的知见观照，行者觉悟，身体被视作无数微粒子反复的聚合以分离，认为身体是我、我的、我自己的观念不复存在。有了这样的直观经验，行者了解到自己无法掌控身体的任何部分，于是开始放下这样的执念，身体能够带来快乐，可以被依赖。世界被比喻为四条毒蛇，身体的四大时常失去平衡，造成不适感。这些时候，四大元素就像四条毒蛇，地界被比作地蛇。如果身体的硬过盛，我们将会感到僵硬，身体的运动灵活性变差，那时我们如同被地蛇咬到。过度的硬也可能导致死亡，因此我们不得不经常锻炼身体来照顾这条毒蛇。如果水界过盛，身体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过剩的水大可能导致水肿、盗汗、利尿、腹泻、湿邪肯侵袭阳气，引起脾胃气机不畅，那时我们就如同被水蛇咬到，全身难受，因此我们也得照顾这条水蛇，以免深受其害。有时火大超盛引发高烧或者发烧，烦躁、面红耳赤、咽喉痛、便秘等，那些我们如同受到火石攻击，这条火石是非常危险的，可能导致我们的死亡，因此妥善照看好这条火石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体内的风元素不足，我们可能会中风，身体不能移动，而身体里过度的风会引起打嗝、腹部肿胀、眩晕、震颤、抽动等，在这些时候风蛇是狂怒的，因此我们也不能招惹这条风蛇。佛陀将这四大元素比作四条危险的毒蛇，它们皆有杀害我们的能力。世界不平衡的因素，探究导致身体不平衡的原因是很重要，其有四个原因：食宿、食节、心、念、业。食宿，当我们吃下极辣的食物，身体会发热，因此需要喝多点水来平衡体内的火界。时节，炎炎夏日，身体容易中暑、发热、口渴、心烦、疲倦无力，而冬天气候寒冷，身体的火界容易失去平衡，导致寒颤、四肢发冷、身体僵硬等。心念，负面的心念也会导致四大不平衡，比如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身体内将会产生大量的热，使得火界失去平衡。当一个人欲望上升时，他也会觉得欲火焚身。黄帝内经说，百病由心生，要保持一颗健全的心，才能保持身体的健康。要保持一颗平静的心，也要做到老子说的宠辱不惊，或者做到如吉祥经最后一句所说的，接触世间八风，心不为所动。世间八风即是得与失、苦与乐、与苦、欲与悔、嗔与讥。业，过去是造下的业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佛陀也多次受到背痛的折磨，这是因为在过去某一生，他是一位摔跤手，他经常摔断对方的后背骨头。因为这个不善业，佛陀也不得不承受业力所致的背痛。无论身体何种病痛升起，知道这只是世界不平衡，以及是其因缘导致的，不要只取病痛为我的痛。同样知道硬、热、震动、僵硬等等是四大元素的特象，它们不是我的硬、我的热、我的震动等。用这样的方法关照自身，可以帮助行者放下对身体的执着，并且能逐渐去除有生见。一切痛苦都源自对自我的执着，而所谓自我不过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幻象。当行者不再把身体视作一个自我，他的心变得轻松自在，无忧无虑。
内观外观四大元素，我们还应该扩展世界分别观的知见至外部个体，因此可以关照心爱的人或讨厌的人的身体。人们喜欢自己心爱的人，讨厌自己反感的人，这样区分爱人与敌人，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爱人与敌人的身体也只是由一组四大元素构成的。我们必须应用世界分别观的智慧，一时观内，一时观外，
以去除对他人的爱憎。我们如何辨识外部呢？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身体仅仅是由这些非人格化的四大元素组成，我们可以投射这种见地至外部的人，特别是讨厌或喜欢的人，你厌恶或则喜爱他们的哪些元素？地、水、火还是风呢？以这种方式探究，行者不再抱持一个生命或一个人的这种观念，发觉那里并没有一个人，行者进一步放下贪爱和憎恨等偏执情绪。如果贪爱或执着于非生命的物质，比如汽车、珠宝、豪宅、华服等等，通过反复关照他们为四大元素，也能停止对他们的执着。实际上，他们也只是由四大元素构成的，难道不是吗？以此修行，能够培育对人事物的舍离想。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执着和自我认同。当苦升起时，探究痛苦升起的原因，并努力去除产生痛苦的因。当因没有了，果痛苦也就自然消失了。向内向外关照身体的四大元素，行者发现没有造物者、感受者、行者和行者、动者，行者将沉浸在空无之想中。五蕴，现在我们来看五个杀手。这五个杀手即是五取蕴：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色蕴，第一个是色蕴。色蕴呢，是指四大元素及24种所造色。这24种所造色，包括五净色：眼净色、耳净色、鼻净色、舌净色、身净色，以及与之对应的目标。色、身、香、味、触。从世俗地角度来说，色蕴指的是身体。受蕴，第二个蕴是受蕴。受在标准英语解释中与情绪是同义词，但在佛教教理中，受的含义更加明确。受蕴里指的受，仅仅包括心理上的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情绪属于行蕴啊。那下面会详细说明。相比我们的色身，我们会更加执着于自己的感受。当眼睛看到感官上诱人的目标，升起了越剧的眼处，进而导致乐受升起。如果此时没有觉察到乐受升起，并且不知道乐受是变化无常的，那么贪爱就必然随后升起。如果看到的目标是不可喜的，升起了苦受，进而刺激潜伏在心流里面的嗔恨。受的升起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因为它升起源于六尘撞击六根的触。触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的，除了六根关闭时睡觉无梦的时候，我们无法阻止受的升起，但是我们却可以觉知它。受仅仅是一种心理状态，只是一个因缘生法。它升起后又灭去，一切因缘和合、不断变化的东西都不能被视为一个永恒的自我。如果无法在触升起的当下觉知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是由眼耳鼻舌身意的六处而升起的心，就被贪嗔痴所束缚，这样是无法得到解脱的。贪爱是仅仅跟着乐受的，如果贪爱升起而不能被及时发现，那它的力道就会加强，进而升起更加强烈的执取。因此十二因缘中提到，缘以爱取升起，取的意思是心紧紧的抓住想要得到的。在这种时刻，心就会变得非常躁动不安，沦为欲望的奴隶。 为了要满足如此强烈的贪爱，就不得不采取行动。这行动无论是善或不善的，都被称为业，因为它为新的生命铺就道路，这就是缘已取，有生起。当此业力成熟的时候，新的生就会生起。所以说，缘已有，生生起，缘已生，老病死生起，于是聚集了整运的苦运。于是聚集了整堆的苦运，因此受应就如同一位杀人凶手，他触发的恶性反应为连续的新生轮回注入了燃料，所以让受不再延伸为贪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贪爱是源于受升起，我们就需要学习如何感知受的升起，受每时每刻都会升起，因此需要当下不间断地保持正念。当乐受升起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存在，然后理解它的特性是被感受，它的作用是感受及体验愉悦目标的可喜可爱之处，它的现起是品味目标并令身心愉悦。那理解受的特性与作用，行者便不会抓取受为一个自我。更进一步，行者观照乐受为有条件的因缘和合形成的状态。那提起正念，冷眼旁观升起的乐受，行者就会体验到受是转瞬即逝的，似乎是空的，没有一个自我在里面。佛陀一再说受是无常的、幻灭的，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理解受，受就失去了自身的力量去刺激潜伏的贪爱。受升起的因缘，因触生受，触导致乐受、苦受、不果不乐受升起，因为触一直存在，所以受也一直快速升起。但是我们的正念相对缓慢，不够敏锐，所以我们的心纠缠于各种受，并且顽固地抓取着它。即使我们能够保持正念，觉知受的升起，但是有身见立即把受认为做是我、我自己，这就强化了虚幻的自我。如果受的确属于我们，那么我们可以培养控制受的能力，只让乐受升起，不让可受升起，但是受并服从我们的指令。受是一种心理状态，它的作用是在感官接触的当下体验目标的可喜或不可喜之处，随后立刻消失，不再升起，不断的生灭，是所有因缘和合现象的本质。由于无明，我们无法透过敏锐的正念和智慧来破解这个相续秘籍。我们会认为受是一个整体，它有一个核心，或者它是一个实体，在其体验者中。但是受不是我或我自己，这样观受才是正确的见地。想运，第三个运是想运。想有标志目标的特质，并为这些特质做出标记，以便以后再次遇到他们的时候可以认得。比如当你第一次看到大象的时候，你留意到象鼻长长弯弯的乳白色象鼻以及大大的耳朵。当再次看到大象的时候，象鼻长长弯弯的乳白色象牙和大耳朵就成为认得大象的标记。六种感官娱乐的体验在心中留下快乐的标记，因为这快乐标记被想运标记和记录。所以我们渴望能够再次享受六种感官娱乐，但是实际上每一次体验都是全新的。如果想标志的是六种感官娱乐的痛苦或危险，心便不再渴求来自感官娱乐的享受。通常当我们感知体验娱乐目标的时候，心开始不断繁衍并深陷其中。 想会把痛苦的标志为快乐，把无常的标志为永恒的，最终把快乐与永恒的标志为有一个自我，这叫做颠倒想。如果一直用颠倒想来标志目标，那错位的认知将深深地印记在我们的心流里面，以致难以纠正。颠倒想导致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见解导致执取，执取导致痛苦的产生。行运，第四个运是行运，它的特性是形成、造作、构造、累积业力。行运的首领师也被称作业。比如当一个人心中有了杀生的思，按照这意思，他会造下杀生的不善业，他将为未来铺垫一个不幸福的来生。另一方面，如果他有远离杀生的思，他就不会犯杀生的恶业，而这也为未来铺垫了一个幸福的来生。那行运包括诸多善或不善的心所，比如乐、正念、定、精进、智慧、舍、信、常、慧、贪、嗔、慢、羡慕、嫉妒、邪见等等。这些善或不善的心所的升起，导致造下了相应的善业或不善业。未经训练的心把这些心所当作是我的，并跌入了自我的幻觉中。每个造下的善业或不善业以及其相应的果报，也不断地滋养着自我，直到它变得稳固，仿佛确实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自我在造业和承受果报。当这有自我的邪见变得牢不可破，像坚固的盾，要刺破它会变得非常的困难。简而言之，师作为行运的首领，负责造业，善行或不善行一旦造下，就会留下业的潜能，当未来时机成熟的时候，会产生新的生命，有生就有老病死。所以行运同样也是一个杀人凶手，将我们扼杀于生命轮回之中。时运，第五个运是时运，共有眼识、耳识、鼻识、食识、身识、意识六种。识的特象是知道目标，当目标升起了，识也一同升起去知道它们。这一知道的过程发生非常快速，看起来似乎是连续的。在这一认知过程中，看起来好像真的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在体验以及明了正在发生着的现象。心识相续生灭，无常的真相被看似相续密集掩盖。实际上，心识一直在非常快速的不断的升起灭去，但我们没有能力破除意识的相续密集，因此我们错把它当作一个能看、能听、能嗅、能尝、能触及、能想的自我。当眼睛接触到色尘的时候，因为有座椅，眼识升起，看到目标。如果内在的眼睛是完整的，但是没有外部的色尘进入眼睛视野范围，那么就没有相应的眼识者现起。如果内在的眼睛是完好的，外部的色尘进入视野范围，但是没有集中注意力的在目标上，那么仍然没有相应眼识的呈现。如果我们无法理解眼睛、色尘、注意力以及眼识的因果关联，我们会认为是我在看。如果眼识是我，当眼镜色和色尘消失的时候，这所谓的我也应该消失。从眼睛开始看到，心识开始回忆、反思、审查，看到了什么？我们进一步执着，并认为任何回忆、反思和审查到的过程也是我和我所有，因此深受贪爱和有深见的折磨。色蕴为杀人凶手，色蕴被比作杀人凶手。在《焰魔家经》相应部22 八五经中，舍利弗尊者做了一个比喻，他说：学友犹如富有大富大财富的屋主或屋主之子，他们首富举足，如果想对他无利不利不安稳夺命的任何男子出现，他会这么想：这位富有大富有大财富的屋主或屋主之子，他首富祭足，不容易被制服以后夺他的命，让我接近他后再夺他的命。他去见了那屋主或屋主之子后，会对他这样说：让我服侍你吧，大人。那屋主或屋主之子会以他为侍者，他会比之早起，比之晚睡，任何行为都顺从，行合意，说话听话的服侍。那屋主或屋主之子会相信他是朋友，也会相信他是知己，而且会走向依赖于他。学友，当那男子这么想，这屋主或者屋主之子对我已放心了时，那时见他独处，会锐利的刀子夺他的命。夜魔家学友，你怎么想？当那男子去见那屋主或屋主之子，对他这么说：让我服侍你吧，大人。那时虽然他就是杀害者，但你不知他是我的杀害者，那么他就不是杀害者了吗？我们的五蕴之所以被比作是杀人凶手，因为他们与我们密切的生活在一起，虽然我们可能不认得他们是杀人凶手，我们的五蕴为我们服务并取悦我们，于是我们变得与五蕴相非常亲密，并且信任他们。当对五蕴执着强增强的时候，我们就会被五蕴杀死于轮回之中。无蕴是我们执取的对象，通过潜伏性的烦恼有身见，我们牢牢地抓住无蕴为我。佛陀说，比库们犹如被皮带圈绑的狗，被拴在坚固的标柱或柱子上，如果它行走，只向那标柱或柱子靠近；如果它站立，只向那标柱或柱子站；如果他坐下，只向那坐柱或柱子坐；如果他躺下，只向那标柱或柱子上躺。同样的，比库们，未受教导的一般人认为色，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认为受想行识，这是我的，这是这，我是这个，我是我的自我。如果他行走向这些五取蕴靠近，如果他站立向这些五取蕴站，如果他坐下向这些五取蕴坐，如果他躺下向这些五取蕴躺，五蕴的过患源自他们是无常变幻无我的，这些是必须被斥之的法。只有如实斥之，才有可能放下对五蕴的执着。如果五蕴被心识之错误的执取为常乐我，心识将被他们束缚依赖着他们。当心识变得不独立依赖着五蕴，未来五蕴就被贪爱滋润而继续成长。当未来五蕴被建立起来，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将随之而来，这样我们将无法解脱苦。
贪爱，第六个持佩剑的凶手是我们亲密的玩伴。时刻伴在我们身边的亲密玩伴是谁呢？贪爱。贪爱假装成亲密玩伴，其实是敌人。在日常生活中，贪爱总是跟随着我们，无论我们是在吃饭、洗澡，看到可喜的目标，听音乐，做运动，欢笑，上班，聊天，抚摸爱人，与家人共聚，幻想等。我们吃东西不仅仅是为了缓解饥饿，更是为了满足贪欲， 就是这样，肥胖症成了现代社会的典型综合症，贪爱成为我们所有行为的基础。没有贪爱相伴相随，我们所做的事情看起来都是乏味，没有意义和徒劳无功的。贪爱是让我们毫无察觉地从一个感官目标跑向另外一个目标，从一个生命跑到另外一个生命的原动力。我们不仅仅贪爱可喜可爱的色身香味触，我们还贪爱着财富、社会地位、伴侣，甚至随时更换伴侣、认可、名誉。为了追逐他们，我们花费毕生的精力从一处跑向另一处，认为他们是可以为我们提供真正安全感和幸福感的亲密朋友。我们被束缚的心念认定他们是唯一值得追求的东西，其他的都不能带给我们幸福快乐。正因为心是如此沉迷于此类的快乐，我们忘记了另外还有另外一种幸福，无所有的幸福。因为有得必有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自己永恒拥有的，知足才能带来快乐。当我们摆脱内外贪欲的枷锁，才能获得心灵的自由。更进一步，贪爱是无法被满足的，欲壑难填。当你得到的越多，你想要得到的更多，这就是痛苦的根源。贪爱假扮成我们亲密的朋友，在各个方面取悦我们，但他其实是一个敌人。当我们跟他熟悉之后，他就挥舞着刀剑刺向我们，夺取我们的生命，夺取我们的性命。另外一种贪爱是对生命的渴爱，也正是这贪爱让我们来到这世间。在过去生，由于无明的影响，认为生命是快乐的，因此我们造下无数的善业，希望得到更好的出生，可继续享受生命的美好快乐。那些善行在我们的生命流里留下业力，当其中的某一个善业时机成熟时，我们就会依业力果报出生在人间或天界。在这一生中，由于贪爱，我们依然对未来新的生命充满向往，而忽视了生命中屡屡痛苦的经历。